一个开始的祷告啊，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实在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大能。主，你要召聚你的百姓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地。主，你自己的羊你自己看顾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坚固引带领。主，愿我们下面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传讲你在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所高举的，你所宣告的那最好的消息。愿这样的福音的能力在你自己的百姓心中运行，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蒙你所悦纳的日子。求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信主的啊，我先谈谈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啊。在我信主的时候，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弟兄是这么来跟我讲福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用这个方式来给别人去传讲福音的啊。那么他是怎么来跟我传讲福音的呢？啊，他是跟我说这世界上有一位神啊，上帝创造万有啊，上帝也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是出于他的。然后第二个呢，他也说到我们是有罪的，然后他跟我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罪啊。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啊，这就是罪。而人被造呢，本来是应该按照他的命令去行的啊，所以有一位神，我们是有罪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但是上帝呢，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啊，为他的百姓的罪舍命，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啊，我们凡仰望他的，凡信靠他，必得洁净，就必得救啊！而且我们将来呢还有盼望啊，不仅得救，我们还有盼望。这个盼望呢，这个路边啊，声音有点嘈杂啊。然后这个盼望呢，就是我们等到将来啊，我们还要见主的面，因为主还要再来，我们与他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不知道你们听福音是不是这样听的？如果你以前所听到的福音也是这样的，你举下手。啊。OK, 好。所以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教会就是这样来传讲福音的。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去各个教会里面去做各样的讲座啊，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福音的负担呢、啊、我也是这样来传讲福音的。有神，有罪，有救，有望啊！我们也是这样来传讲福音的。四五年以上，我自己的观念，福音的观念才真正被更新，是四五年以前的事情。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并没有完整的认识福音。在我的福，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刚才我所阐述的那个福音，它只是福音的某一个方面，只是某一个面，是不整全的，不完整的。那样的福音，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得救的福音，简单来说，就是买赎和和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福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个救主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情呢，他的舍命三天之后复活呢，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将来呢我们要升到乐园当中，与他永永远远同在啊。这个福音就是一种得救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不全面的。大概在四五年以前，我在自己的灵修啊，读经啊，包括学习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这不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的核心，不是保罗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根本匹配不上。就这一个得救的福音与保罗他所传讲的福音，彼得所传讲的福音，耶稣基督自己所传讲的福音是匹配不上的，中间差了，就是他不是完全匹配不上，是有偏差，而且这个偏差是非常重要的偏差。所以在灵修群里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表述，就是一种得救的福音的表述。然后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分享，基本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谈到福音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要跟大家来查考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好，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文啊，手边要有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呼召，当他向他出来传道，对不对？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回信福音。我那天灵修时候讲过，耶稣没有解释福音的，为什么？因为福音不是只在新约出现的一个词，不是的。福音这个词在旧约就已经有了，所以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明白吗？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当中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耶稣是不需要跟他们去解释的，所以这是有个前设的，只是耶稣所阐述的那个福音呢，比犹太人观念当中那个福音呢要更加的超越，但是犹太人观念中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福音了，那这个福音是什么？所以先要从旧约开始看。好，现在我的声音 OK 吗？可以吗？古博弟兄，我的现在的声音可以吗？
可以，
okay，
可以的。
好，我们来看啊，在旧约当中，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当中啊，它这个福音这个词，它不是一个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它是一个动词的形式出现的，音译呢就叫 Basar，是不是希伯来文音译下来就叫 Basar？ 那么这个词就叫报消息，就是报信息的意思。那么在整个旧约当中，这个动词，这个福音的动词，传福音这个动词啊，一共出现了24次，就报消息这个词，在整个旧约当中，希伯来文的经文当中，一共出现24次。那么其中的有12次，就是一半，它是只报一个很普通的消息，啊，这个就不是后面所讲的福音，它是个很普通消息。如果你们要查考经文呢，这个不用翻，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下经文。如果要查考的话，可以看啊，《列王记上》1章42节，《历代志上》10章9节等等啊。就是这12次是只报一个一般的消息，但是另外有12次，他所报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与耶稣基督要在新约所阐述的这个福音就息息相关了。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我们先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你翻到历代志上，翻到历代志上16章。啊，翻到历代志上16章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时翻到，我就自己翻到，我就先讲了啊。历代志上16章第23节，我读下给大家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好，这里的传扬就是这个词，传信息的、传消息的这个词。大家知道这节经文的上下文的联系吗？这是大卫的颂。大卫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大卫做了一件最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迎回约柜。约柜被迎回来了，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约柜迎回来就代表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第二个王了啊，前面是扫罗了啊，扫罗大卫，那么扫罗被神所弃绝了，大卫是神所喜悦的王。那么约柜迎回来，虽然大卫没有造圣殿，但是约柜迎回来就意味着大卫所做的这一个，大卫所做王的这一个国家，神与他什么样同在，对不对？所以这里所传扬这个救恩呢，讲给当大卫在这里颂赞说我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时候，讲给犹太人听，犹太人就知道耶和华不是现在救我们，耶和华是以前就因着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拯救我们先祖脱离寄居和被奴役的埃及，然后要进到迦南地，神说要把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的赐给我们，然后呢，在这里呢还要建圣殿，在这里呢要建一个国度，对不对？但是我请问大家，谁是这个国度的王啊？ 你们回可以有回应的话，可以打开麦克风回答我。谁是以色列这个国度的王啊？是扫罗吗？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呢？谁是以色列国度的王啊？
神啊，上帝啊，上耶和华。
对啊，所以很明显，谁是他们的王啊？不是大卫啊，是上帝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王啊，明白吗？以色列所建的一个国家是神权国家，谁掌管这个国家一切至高的权柄？是上帝啊，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是神所高立的，代表上帝来治理的。治理他的百姓的，对不对？所以你再来回过来再来看这段经文，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当这里所说救恩的时候，不是仅仅是指耶和华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耶和华还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呢、啊。而且进了迦南之后，耶和华还要做他们的王，耶和华还要在整个迦南地，在以色列他的百姓当中要做他们的王。所以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们都会很熟悉，当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的时候，为什么神很愤怒啊？因为神本来就是他们的王啊，但是他们却想要求一个与外邦人一样的君王。但是神本来就是他们的王啊，他们在士师时代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王吗？王就是神啊，就是耶和华，就是做王啊。所以在这里的救恩的意思不是他们仅仅出埃及，而是他们要进迦南，进了迦南之后他们要活在上帝这样一个王权下，这才是上帝对他们救赎的一个完整，对不对？如果仅仅只出了埃及，没有进迦南，没有生活在上帝的权柄下，上帝这个救恩就是不完全的，对不对？这很容易理解吧。啊，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你就要明白这里传扬他的救恩，救恩是指什么？就是耶和华要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到迦南，耶和华要做他的百姓的王。好，再看下一段经文，诗篇四十篇六到十节。好，同样啊，你们翻到诗篇的四十篇。诗篇的四十篇六到十节，我请古波弟兄读一下，好吗？
好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呀，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阐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刚才举了非常重要的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9到10节，那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那里。什么意思？你们要报一个好消息，将来有一位受膏者，这些都是指向弥赛亚的。将来有一位受膏者，这个受膏者看到吗？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但是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这里是两个他，就是这位受膏者是被耶和华亲自高立的，耶和华大能的膀臂要为他掌权。膀臂代表耶和华的能力，就是耶和华为他掌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要将这样的大能赐给他为权柄啊。所以他要来干嘛呢？他要来给他的百姓带来安慰啊。40章1节，要给他的百姓带来安慰。好，再来看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可以
啊。我现在很害怕，怕又讲白讲。好，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你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就看得到了，这个高立的人是谁？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直接把这个经文引用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高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耶和华亲自膏的。耶和华亲自膏的这位弥赛亚，他要来传好消息，他要来传耶和华的恩年。那么耶稣基督在他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喜年，而这样的一个恩年和喜年，他是要带来一个极大的自由和释放的。这个自由和释放，它不是指单单一个人的，它是指整个社会层面的，也包含整个自然界的，都要得到释放和自由，从罪的权势当中要重新归到他那里。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啊所说的，天上地下一切的所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好，然后再看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怎么样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里就是在讲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要指向耶和华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啊。这个信息的核心就是什么？你的神怎么样做王了？你的神做王了啊！为什么这是一个核心的信息？我们来看，刚才的声音都 OK 是吧？啊，我们刚才查考了几段那个旧约的经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被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治理全地的。那么人是神的代表，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治理全地。那请问谁是全地的王？是人吗？不是的，也是谁？也是神自己，对不对？神自己才是全地的王，人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代表，在这个地上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对不对？但是后来人怎么样？失败了。人失败之后，上帝的统治，上帝的王权就无法借着人来在地上彰显，对吗？但是在旧约犹太人的概念当中，神差遣这些先知不断的在传讲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就是上帝要重新做王了，神要重新做王，重新掌管一切。而这一次的重新做王，神不是要借着亚当，要借着哪位祭司，而是神要借着一个仆人，一个受膏者，一个君王来做王，明白意思吗？所以这是一个福音。所以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是犹太人，你脑海当中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好，那神要差遣下来这个受膏者，那个安慰者，那个弥赛亚，那个君王是谁啊？谁要来啊？然后耶稣基督到了世上，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现在明白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过来讲，上帝要做王了，神的国度要降临了，天国近了。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神的国度最简单的来讲就是神的统治，就神的统治要临到地上了。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悔改去相信神在旧约当中所报的那个好消息，如今天国近了。然后他还要称自己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众人都要做见证，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那位君王，明白吗？好，我们再来看，我把旧约的那些约我来跟大家捋一下，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因为神他是透过立约的方式，与人来立约的方式，然后来让人做神的代表在地上来拓展的啊。我们来看亚当之约，亚当之约就是一个根基之约啊，就是第一个约亚当之约，所以它是代表表明什么？表明神要拓展他国度的方式。神拓展他国度的方式不是借着天使，而是透过具有他形象的人，透过具有他形象的人生养众多，透过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有神形象的人生出有神形象的人，然后遍满全地治理之地。所以亚当之约是这个一个根基之约，而那些有神形象的人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所以要跟亚当立这样一个行为之约。好，第二个约挪亚之约，在人犯罪之后，大洪水之后，神再次跟挪亚来立约。 跟挪亚及他的后代来立约，这是个稳定之约，这是表明在人堕落之后，在整个人类堕落之后，上帝仍然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自然界，以使他的百姓，以帮助他的百姓可以在地上实现他的国度，这叫稳定之约。然后第三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很明确了，我如今就是呼召你亚伯拉罕出来，你亚伯拉罕不要管你以前做了什么，我现在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了，呼召就临到你了。啊，然后亚伯拉罕之约，神的应许就临到你，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应许之约，他就明确了国都要从你而出，国都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明白吗？就明确了整个国度的祝福，是上帝的国度的祝福。是要代表上帝在地上施行这个国度统治的君王是要从你而出的，理解这意思吗？亚伯拉罕之约最重要的不是仅仅是带他们要进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要赐给他很多的后裔，当然迦南地这代表这个国的国土，那个下面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代表国民，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君王要从你的后代当中出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家不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现在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讲神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位君王来了，他是谁？耶稣。到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一个律法之约，它就是明确了如今上帝的百姓被召聚了，出了埃及了，站在西乃山下了，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了，那么他们该遵循什么命令去行？这是什么？这是国法。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国法，因为这个国是神的国，神的百姓在神的国里面当然要遵守神的命令去行，就是律法之约。然后后来以色列人都失败，然后再到大卫之约。大卫是谁？大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是一直到大卫好像是人世间最完美的那个君王了，但是大卫仍然犯罪，仍然犯奸淫，仍然杀人，仍然撒谎。然后神就说，大卫在你的后代当中，不是你，而是在你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君王，所以大卫之约是君王之约。神再次确定了这一个君王，这个人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大卫的子孙，因为雅各生12个支派、啊、那个君王从谁的里面出来？那个君王要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他是犹大的世子，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明确了上帝的国度那个最终的统治者到底是谁，他要来，他是谁？大卫的子孙，明白？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什么意思了吗？就是指在旧约当中，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君王，向大卫立约的那个君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因为马太福音的读者是谁？就是犹太人，他们熟悉的不得了，他们就在盼望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盼望这位大卫的子孙，就在盼望这位弥赛亚。然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就跟他们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已经来了，他是谁？他是耶稣，是基督。好，大家明白吗？好，再来看新约。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些是旧约的那个几个约，对不对？然后等到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新约叫成全之约，就是他当然不会推翻以前的旧约，而是将旧约当中所有的应许，旧约当中所有的祝福都要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约当中成全。我们来看啊，基督带来了国土，上帝的国的国土是什么？上帝国的国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就是他要召聚他的百姓要合在他的身体里啊，这就是他的整个的圣殿啊。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要拆毁，3天之后我要把它建起来，这是指他的身体，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与他的百姓同在。哥罗西书1章13节，要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到那爱子的国度，然后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百姓就是他的国民，对不对？好，基督呢又完全遵守了国法，遵守了律法，遵守了上帝的命令，他是唯一的义者， 然后刚才讲了，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已经做王。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下面读一段经文，读一段经文，腓立比书。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二章6-11节，他本有什么？这我们都会背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到这里就是耶稣不道成肉身，耶稣的降卑，耶稣的舍己。但是第九节就反转过来了，这个舍己的人挂在上面是被咒诅的人，是个罪犯，但是如今所以神将他什么升为至高。这个升为至高不仅是指他复活，而且还指他如今被高举，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然后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为什么要屈膝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声音 OK 吗？刚才这段很重要，声音 OK 吗？
可以的。
好，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万，他这里特意讲到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就是一切属灵的、属世的所有的权柄，都要在他面前降服。万膝，就是所众都要口称耶稣基督，无不屈膝，都要跪拜。他是王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要来把上帝的国度从天上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所以叫天国近了。你再来看啊，再来看，神跟亚当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因为亚当一个人怎么治理这地呢？亚当是有限的人呢，亚当不可能同时在这个地方又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神赐给亚当夏娃呀，所以他们要结合，用家庭、用婚姻的方式去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之后就去治理这地啊。那你反过来看，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到了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大使命是怎么说的？耶稣基督大使命是不是吩咐他的门徒去生养众多啊？不是，是吩咐他的人民，你把我的百姓，你要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是靠什么来扩张上帝的国度？靠福音的传递，靠施洗，靠是圣灵的洗，将他的百姓从最终把他拯救出来。神跟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我刚才讲了，用上帝的命令去治理这地。然后耶稣基督是什么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让他们去遵守，是不是？大家明白这里的契合了吗？马太福音28章的那个大使命，就是契合上帝的旨意，一点都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地上的统治。万物本来就在上帝的统治当中，但是神偏偏在地上怜悯人，让人做神的代表，来在地上彰显他的统治，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人失败了，知道吗？所以神要另外差遣那一个无瑕疵的他的儿子来，让他的儿子做王，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然后他的儿子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他的儿子是王，然后他神的百姓要全部被召聚出来，然后神的百姓要在这个王的这个权柄下向这个世界宣告两件事情：第一，唯有耶稣是王，他的权柄超过一切的权柄，万民都要向他跪拜屈膝，这是第一。第二，凡他所吩咐的都要遵守，就是他的命令要贯彻到一切的事情上，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反抗，这个世界就有黑暗的权势，就开始反抗。这个世界黑的权势反抗两件事情：第一，耶稣不是王，我们才是王，明白吗？我们魔鬼说，我才是世界的王，你看所有的人都向我来跪拜， 奥巴马、毛泽东、希特勒都是向我来跪拜的，然后我们要宣告的是耶稣才是王，魔鬼要耶稣要宣告的是天上的国要降在地上，存到永永远远。魔鬼要宣告的是你们要敬拜我，遵守我的命令去行。耶稣要吩咐的是凡他所吩咐的他的百姓都要遵守。明白这里的契合没有？好，再来看，再来看啊。所以福音是在宣告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在刚才跟大家来讲这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如果将福音仅仅狭窄为福音就是因为神我有罪，耶稣基督来了，我要得救，你会发现这个是福音的一面呐、啊，这是一个硬币的一面呐、啊。耶稣来真的是要将他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是的，但是救出来不是目的。救出来是手段，目的是要复兴神的国度，目的是上帝的国度要在地上复兴，所以他要因为国里面就当然就包含王，包含百姓了。所以一个整全的福音是什么？一个整全的福音就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救恩的福音，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不要放了，是国度的福音。好，我们再来看新约，我们再来看新约，你们跟着我的思路，我们先看四福音书，你们翻到马太福音，你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来讲他的，怎么来传讲这样一个消息啊？你要看马太福音前面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我们就不用说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完全一个王权的彰显。因为要与旧约相呼应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定立的那个君王，是大卫的子孙，是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你再来看21节，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们看到这里的词了没有？划出两个重点，自己的百姓，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他是我们的什么王啊，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救出来。他要不要救我们？要，但是救我们只是一面，知道吗？救赎是一面，但另外一面是什么？他是王，我们是他的百姓。救恩不是目的，救恩的是手段，目的是让我们从他的敌人他们来寻找谁啊？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来到教会，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因为我们传讲的福音是那个偏阉割掉的福音。我们是来到教会来找谁？来个人的救主，来一个个人的救主，来找一个可以让我得安慰的，让我得生命的救主。你看到没有？博士们他们来找谁？来找一个王。那些外邦人的博士他们也知道，在犹太人旧约当中预告将来有一个王要来，他有一个王要来跟你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啊？跟你犹太人有什么关系？我待会就会讲到，因为这个王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这个王是万王之王。所以那几个博士要向马槽当中的婴孩献黄金、乳香和没药，黄金和乳香和没药都是献给王的，明白吗？所以那些博士们他们完全非常清楚，跪在面前的，他们要跪拜的是这样一位生来就是犹太的王，说明他不是 从地上的人手中去继承王位的，他是从神那里去继承权柄的。然后希律王听见了才会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才会不安，因为有一个王来了，有一个新的王来了，他要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第二章，希律就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教会，我们在解释这个基督的时候，我们都当然知道基督是弥赛亚，但是我们以为弥赛亚就等于救，不是的，弥赛亚本身就包含两层含义，缺一不可。弥赛亚不仅是救主，而且更是君王。刚才我跟你们举了很多前面旧约的例子，那些都是弥赛亚的经文，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经文，而那些经文都指向要来的是一位王，他是救主，但也是王。你看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是怎么回答的？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在犹大诸神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看到吗？这个消息从旧约一以贯之，有一个王要来了，这个王要生在伯利恒，这个王是被上帝亲自膏的，但是他的权柄远远超过大卫。他在这个世上，他受魔鬼的试探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受魔鬼的试探就是一个真正的上耶和，真正的世上的君王与一个冒牌的世界的王在那里对抗，看看谁是真的。魔鬼为什么要试探耶稣犯罪？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自称他是天国的君王啊！如果你自称天国的君王，但你自己却犯罪跌倒，你怎么做天国的君王？魔鬼已经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夏娃是谁？神的代表，在地上代表上帝治理全地，如果你都不能遵守神的命令，你怎么治理全地？所以魔鬼引诱耶稣，耶稣当然没有失败，因为他就是君王，他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好，马太福音再到五六七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五六七是在讲什么？登山宝训就是讲摩西所传讲的那个律法，那个天国的国法。今天这个天国的王自己亲自来解释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你们说杀人就是犯罪，天国的王现在说恨人也是犯罪，恨人如同杀人，明白吗？这是天国的大宪章。所以你读五六七登山宝训，如果你不结合生命记当中出埃及记当中的摩西律法，就是读不懂的。因为这摩西是谁？摩西是神颁布律法，摩西是神的仆人。现在来的这位是谁？来的是这位是不是承接律法的？是颁布律法的主，颁布律法的王。好，再往下啊，你们来看那个，你再心只有一件，就是你的国降临。因为你的国降临，就意味着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在地上得到荣耀，就意味着你作为王，你的名，众人就尊崇你为圣。所以耶稣在讲到，这才是我们要先，我想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啊？求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要求上帝在他的国度当中的旨意要能够成全。然后耶稣求完这些之后，然后他就说免我们的债，救我们脱离试探。因为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百姓，要进到他圣洁的国度当中，我们的罪怎么可能不解决？罪不解决，我们怎么进去？罪不解决，我们怎么降服在这个王的权柄下面呢？好，然后你再来看啊，我只是举一些重要的经文。 再来理解第八章耶稣基督，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呢，是耶稣基督刚开始出来医治，然后你就明白什么叫，然后你看耶稣基督医治，献了大麻风病人，因为他是要来医治的，医治全地的，他要来带来自由和释放。但是我很多时候问很多孩子，我都出过这道题目的，我说那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百夫长很有信心呢？你看百夫长到底在讲的什么话？百夫长说，主啊，你不用到我家里来的，因为我吩咐人，我在人的权下，兵也在我的下面，我也有权柄，兵在我的手底下，我让他去他就去，我让他来他就来，所以你不用去的。百夫长的信心在哪里？百夫长的信心就是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竟然认出耶稣是这样一位君王，他掌管至高的权柄。耶稣的权柄不是仅仅平静风浪，耶稣的权柄还在于他是掌管生死的，掌管这生命的。所以他只要一句话，这个仆人就死就死，我只要一句话，这个仆人他就活就活。所以他才会说到这个百夫长，你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再来看啊，我们四福音书都简单翻一翻，你们就知道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再来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待会会在大家重点解释什么叫神的儿子。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没有，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就讲到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谁要把那个对啊 ？OK， 你现在看到基督这个词，你就知道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代表两个含义：第一，他是救主；第二，他是王，君王。所以其实神学家直接把弥赛亚就称为叫弥赛亚。
抱着弥赛亚，
这个旧约完全一以贯之的。但是他讲完一章一节之后，马可马上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耶稣说什么？日期满了。哎，什么日期满？耶稣在说什么？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日期满了的意思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王要来，要来，要来，未来要来，要来。现在他来了，日期满了，日期满了，他就要来了，他就要来到地上来彰显他的王权，彰显他的国度了。神的国进了，神的国如进来了。为什么耶稣有权柄说神的国来了？因为他是王。你们当悔改。看到吗？神的国进了，就是国度的福音。你们当悔改，这是救恩的福音。看到吗？我们传讲的福音总是传，你要悔改，信主得永生。我们没有传神的国进了，没有传耶稣是基督是王，我们没有传这个国度的福音。好，再来看路加福音，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只是。先给你们翻一翻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对牧羊人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段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圣诞节引用最多的经文，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为什么是关乎万民？因为很简单，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的百姓是在万民当中的。如果救恩，如果神仅仅从犹太人当中拯救他的人出来，那耶稣怎么称为叫万王之王？耶稣只是狭义的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他从旧约就预言了，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看到吗？救主他要带来过来，他要来带来救恩。他是主，这三个身份看到吗？救主他要带来救恩，主他是王，他要来建立国度。救主和主合起来就叫基督。基督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有这两层含义，他既是救主又是万有的主宰。然后他竟然是在马槽当中为记号。可能你们不知道马槽，他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在马槽当中？ 不是仅仅因为马槽是卑微的，显出卑微，更加重要的是马槽里放的是什么？是要放食物的。耶稣基督不是仅仅降在一个最卑微的、最肮脏的地方，而是耶稣基督要降在一个放食物的地方，因为他来是要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我们若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与他无份无关的，就不能称为他的百姓，就不能进到他的国度里面的。好，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当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做什么见证？第一章，看哪，神的羔羊。
那我是不是往这边走吗？
算了，咱们干什么？
你不是走错了、啊？
没关系，麦克。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他是神要献上的羔羊，是要赦罪之恩的，对吗？很清楚。但是34节讲什么？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马上就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就做见证，耶稣基督是谁？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谁？神的儿子。好，我们下面看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好，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神的儿子。我刚才声音都 OK 的是吧？没问题啊。好，我们现在来看新约使徒们是怎么来讲福音的。先看第一段经文，罗马书，使徒们是怎么来讲福音的啊？罗马书第一章，好，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的是一到第六节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看到吗？好，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刚才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的旧约经文，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现在就知道什么是主了，什么是基督了啊。我待会会解释什么是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把这句话划下来，他从死里复活，不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羔羊，而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了解这段话的背景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就是我那天在解明神学的时候，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有人问到什么叫做历史文法解经。你若不明白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明白保罗所讲的话的原意，你就不明白保罗所说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保罗这里所讲的福音，保罗用的词希腊语就叫好消息，好消息啊。那么这个词，这个福音是在新约当中特用的。那这个词希腊语好消息，它在实际生活当中是不能够乱用的，只有一个人可以用，大家知道是谁吗？有没有谁知道是谁？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开麦克风回
答。当时代的一个王，他才能用这个好消息，听到吗？
当时代的王，
那个统治的那个王才能用这个词语。
那当时代的王是谁？当时代的王是谁？知道吗？
忘记
了。乌大维。
很好，乌大维。好，乌大维是谁？乌大维是罗马的第一个王。罗马。他当时是个世界上当时最大的国家，对不对？最强大的国家。凯撒他没有当王，但是凯撒遇刺之后，乌大维他就当王了。乌大维呢是凯撒的养子啊，是凯撒的养子。他在就是凯撒是在公元前43年，凯撒就被暗杀了。暗杀之后，然后乌大维 他就和安东尼就开始打内战，后来屋大维他就赢了。赢了之后，屋大维在公元前29年，这时间都非常重要的，公元前29年，屋大维就被称为皇帝，就是皇帝的称号是第一次给的，就是给屋大维的。公元前28年，元老院又赐封他叫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意思就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皇帝的意思。屋大维一直活到公元14年，公元后的14年他才去世。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词好消息，这个词就是用来宣告一个罗马皇帝的诞辰和继位的，就是用来宣告一个罗马这样一个最伟大的啊，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王的出生和他的继位。当他的王出生的时候，因为屋大维是第一个啊，从他第一个开始就开始使用这个词。当屋大维继位的时候，就要向全罗马宣告这样一个好消息，向全体的臣民宣告这样一个好消息。宣告什么？宣告我们如今有一位王了，这位王就是屋大维，这是一种王权的宣告。但是呢，屋大维当王之后，他为了更加的巩固他的王权，他就要将他的王权神圣化。那么将他的王权神圣化的第一步，他就是要将凯撒神圣化。所以当屋大维当王了之后，他就追封凯撒，就是天庭的一位神，就是凯撒就是神。凯撒就是神，所以整个你们来看这个语境啊。当屋大维当王之后，凯撒原来他在位的时候连皇帝都不敢自称的，他只是就是执政官，最高的执政官，第一公民。但是屋大维当王之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神化自己的王权，他就称呼凯撒是神。那屋大维是谁？屋大维是谁？
神的儿子，
很好。所以当时罗马人用的硬币，罗马人用的钱币上就是写着神的儿子，明白吗？上面就是屋大维的头像，神的儿子，上面就是标注他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转这儿来干啥？走。
好，所以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现在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安圣善的灵说，如今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才是神的儿子。
绑着手锤，
这是两个神的儿子之间的一种对决啊。
爱慕秀，
不是，你看你爸爸在这上高中，
一个是新的，
你爸爸的学校，你哥哥的学校在日，
有人没有关那个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啊，所以你们知道吗？整个罗马他们到最后为什么要逼迫基督教啊？因为罗马是很宽容的，宗教非常宽容，你信什么教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拜他的王，因为他的王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是皇帝的崇拜。屋大维死了之后，他也变成神，屋大维的继任者提比留就叫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来的知道吗？施洗约翰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提比留15年，当提比留做王15年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提比留做王15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所以当这个时候，整个的世界啊，罗马当时就是整个世界的世界性的帝国，当时整个的世俗世界，你问任何一个人谁是神的儿子，他们都会说凯撒提比留，我们的皇帝。但是，而且谁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这个称号也是被继承下来的。奥古斯都希腊文就是主啊。谁是整个已知世界的主？就是凯撒，是神的儿子，是大祭司，又是主。这就是整个罗马当时的意识形态。你必须要承认凯撒他是主。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有位真的主过来了，有位真的神的儿子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彰显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儿子？用什么来彰显耶稣基督才是这位王？ 因为他死里复活，明白吗？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凯撒是神吗？是的，你说他是神，但他已经被赐死了，他没有胜过死亡。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才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彰显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你再看罗马书一章五节，你才明白，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为他的名是什么名？就是我们如今要传讲的福音，就是罗马公民传讲的福音，是我们的王凯撒做王了，这是他们的好消息。我们如今要传讲的福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神所高立的君王，他做王了，要让万国万民因着他的名信服，在他的名下信服真道。 OK， 所以我在讲这个罗马书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福音，这就是这里的福音。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好，刚才的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啊，大家非常清楚，神的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是整个这个已知世界的，也不仅是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还是那看不到的世界，天地万有的主宰。他来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黑暗的世界救赎出来，进到他光明的国度啊。所以福音是一种宣告，宣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做王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耶稣做王了，神的国度来了啊，神的国度来了，耶稣才是那个真命天子。所以你们还记得路加福音二章一节的时候，当凯撒奥古斯都，那个时候是乌大维啊，那时候是乌大维就有旨意，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对不对？这时候在母腹当中的主就要跟着玛利亚，跟着约瑟啊，回到老家去报名上册。所以皇帝一个指令，全帝国的人都要动起来，对吗？但是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是怎么预言将来的那个王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样的一位王，旧约所预言的这样一位王，在母腹当中骑着毛驴要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这是两个世界观，两个国度，两个王的争夺权柄，而唯有耶稣死里复活的主才是那一位王。然后你就读得懂《使徒行传》十七章六到七节，当保罗传讲福音，为什么那些控告保罗的人是怎么说的呢？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明白了没有？所以你们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跟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不一样的。保罗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帝国，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专制的统治，那也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国家当中，保罗在宣讲，我现在不认你是我的王，你只是我地上的王，但是我们的王才是万王之王，他是耶稣基督。我们传讲福音，回到前面，我们传讲福音是传讲什么福音？你是个罪人，你的生活没有盼望，你是要死的，现在有一位主，他要来救救你，为你死，为你活。我们传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福音让一个人听到这个福音之后，啊，我现在得救了吗？得救了，我是因信称义，我要因信，我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然后我现在就称义了，称义就好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当福音真理被阉割，教会就根本没有力量， 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根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只是哦，我很感谢神，我很感恩，我要颂赞你，天天要颂赞你，但是我们没有活在这个王权下面，我们在这个世上仍然活在人的权柄下面。我待会还会跟大家讲彼得口中的福音，你再来看，这些福音都是一以贯之的，我们跟初代教会跟保罗彼得所传讲的福音是有偏差的，虽然它不是完全的违背，但是它是有偏差，它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耶稣作王了。我们再来看啊，继续。好，这是彼得第一次传道，他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彼得首先引用约珥书，讲到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啊，因为前面五旬节圣灵降下来。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你们所杀死的耶稣基督，他是按照人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的，但是神却将他的痛苦解释了，他却死里复活了。然后彼得引用诗篇第十六篇，我大卫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然后彼得说，大卫的坟墓不就在这里吗？大卫没有复活呀，就大卫没有复活呀。那么这一个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是谁呢？就是大卫所称呼的那一个主，就是现在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然后这位主不仅复活，而且神还将他高举坐在父的右边。34节，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呀，升到天上的是谁？是耶稣呀，复活的也是耶稣，升到天上的也是耶稣呀。然后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第一个主是神，第二个主就是耶稣，主对我主说。所以耶稣是谁的主？是大卫的主。耶稣是谁的主？是他所有百姓的王。36节非常关键，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的宣告。耶稣是谁？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谁？是我们的王，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也是君王。然后他说，我们该当如何行？所以才要悔改受洗。好，再来看彼得的高光时刻啊，彼得真正的高光时刻，在使徒行是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这么清楚的经文看到吗？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们想象一下，彼得在耶稣基督被抓了之后三次不认主，彼得害怕到三次不认主，但是在五旬节过后，在圣灵的受了圣灵的洗之后，彼得所传讲的是怎样的信息？因为彼得发现，这时候的彼得发现， 不是我们所说的啊，不是我们常常说的，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做好的事情了，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了，我的隐形的罪慢慢被对付了，不是这种改变呢、啊。彼得不是看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当然他身上一定有改变，彼得是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彼得现在所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没有依靠了，彼得绝望了，这一个永圣神的儿子怎么被抓了，怎么要死了，彼得就准备要逃了，彼得就惧怕人了，但是现在彼得完全看清楚了，耶稣就是基督，他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就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已经降临了。彼得是谁？彼得就是天国第一批的百姓，新约的第一批的百姓，他们如今可以在这一个世代为这个天国做见证，为这个君王做见证，为这个死里复活的基督做见证了。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你明白吗？这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的精兵，这就是上帝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好，所以我给大家看到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彼得所传讲的福音，这些福音都不是仅仅是代赎，仅仅是和好，仅仅是罪人得救的福音，它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它是上帝整全的天国的旨意，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将他的百姓呼召出来，叫他的百姓脱离黑暗，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然后呢，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度在地上还在扩张的阶段，来迎接将来天上的国度的降临。然后你再来看，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后面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用希伯来话、罗马话、希腊语三种语言在那里写。他是谁啊？这是最震撼的宣告，他就是旧约的人，旧约的犹太人，也是全世界在最终的人所期盼的那个终极的君王。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盼望，也是所有列国万国万军的万国万邦的民的盼望。耶稣是这样一个真君王啊！但是他虽然看似羞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十字架就是他的加冕的典礼，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原来十字架是代表了罗马皇帝的皇权，你今天侵犯我，我就要把你挂在十字架上，它代表了一种凯撒王权的狂妄压迫。但是在耶稣基督被挂上去了之后，竟然十字架成了他的加冕礼。在十字架上，正义胜过了邪恶，黑暗胜过了光明，光明胜过了黑暗。所以上帝的智慧胜过了这地上一切属世的诡诈，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你看那个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就断气，然后这个百夫长说什么？这人怎么真是神的儿子？你们现在理解当时的语境了吗？这个百夫长可能口袋里的钱币上都印着凯撒是神的儿子，但这个百夫长被耶稣的作为惊呆了，所以当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对吧？他都倒在地上，当时都地震了，倒在地上了，然后他说这个。他才承认，圣灵才恩高他承认，你才是神的儿子，不是我口袋里那些硬币是神的儿子。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你会发现从一直到新约，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场宣告，宣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耶和华做王掌权了，而耶和华借着谁来做王掌权？他借着他所高抹的耶稣基督来做王掌权。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儿子，是人的代表，上帝把万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让他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将他的百姓，父神所拣选赐给他的百姓 从最终呼召出来，赐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他的里面就是神的国度，然后等待这个国度什么永远的荣耀的降临。好，所以这才是一种福音的宣告。那么整个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所经历的事情，那他所经历，他所医病啊，赶鬼啊，上十字架啊，死里复活啊，这是一种福音的故事。福音的宣告是说他是谁，他是主，是救主，是基督。福音的故事是使他如何成为，如何登上那个宝座，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如何先降卑再高升，这是福音的故事。而福音的宣告，什么是福音？就是他到底是谁，他是主，是基督。好，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认识福音啊，你就明白什么叫做更新，什么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常常讲，耶稣今天是你的救主，耶稣到底是不是你生命的主宰？我们好像认为我们要先得，我像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跟我们是我们生命主宰，好像是两件事情。但实际上在使徒们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一件事情。他是基督，就意味着他既然要救我们，就要把我们都要从黑暗当中那领出来，释放出来，进到整个的权柄当中，进到他整个的权势当中。所以整个是历史啊，世界一切一切的主角都是基督，不是我们，不是那个仅仅是得救的福音，他是关注的是我们啊，我有缺乏，我有罪，我需要洁净啊，我有病，我需要医治啊，我被捆绑，我需要自由，不是的，整个世界上帝的旨意的中心就是基督。福音是要我们完全的自我否定，完全的降服，完全单单的安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唯有这样，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而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按照我们堕落人的本相，我们一定会抵挡福音，因为我们不会承认耶稣，不会真正的按照我们的本相，不会真正的去承认耶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宰，耶稣就是王。因为我们人犯罪，罪人就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做自己的王，所以他需要圣灵重生的工作，我们才能完全的降服。所以你们知道吗？现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的堕落成什么样的样子啊？在国外的教会就分两类教会，一类教会叫十字架的教会。什么叫十字架的教会呢？就是说我们是罪人啊，如今因着耶稣十字架，我们就得救了。得救之后，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你爱我，我爱你，我们一起等待去深入天堂，等待末日降临。反正这个世界是一艘已经要沉没的船啊，不用去关心这些世界上的事。还有第二类教会呢，叫国度性的教会。国度性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呢？耶稣呢不是救主，耶稣呢也没有真正的复活。耶稣呢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耶稣讲了很好的话。我们人呢想要得真正的道德上得到高尚呢，我们需要去跟从他，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行公义，好怜悯，这叫国度性的教会，你看到吗？没有一种真正的教会，没有一个真正的信靠福音，不仅罪得赦免，并且全然降服在他的王权下，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他的命令去行，或吃或喝都荣耀他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精兵，没有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的恶人当道，如此的谎言一手遮天，无论东方西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因为没有真正的上帝的儿女来站出来，真正的因着神的呼召、神的命令来荣耀他，没有。所以教会不断的软弱，教会不断的只是变成一种宗教的形式啊，教会只是变成一种俱乐部啊，大家都在这里很开心，大家的吃吃喝喝，然后等待天国的降临，等待进入天堂，或者教会呢与这个世界呢都是同流合污的啊，这个世界让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就做什么事，然后呢我们还能引用很多经文，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 要顺服这些君王，他们让我们不要聚会呢，我们就不要聚会；他们让我们不要办学，我们就不要办办学；他让我们不敢说真话呢，我们就不敢说真话。所以我们变成了这样的一群，我们没有真正的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与圣经所启示的、使徒所启示的那个福音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改变了？耶稣基督来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天使说，有大喜的信息是要关乎万民的，就是我们的主救主基督降生。好，我就做这样一个分享，已经10:40，讲了一个半小时了。你们还有一些时间，你们如果有些什么的问题也可以分享啊，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打开麦克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这些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福音的宣告，这样整全的福音，两个方面，得救的福音跟国度的福音合一，就在耶稣是基督是王。好，如果大家有疑问啊，有分享，我们还有20分钟，你们可以提出来。
汪老师你好，对不起，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耶稣说的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和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国度的问题。
当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如果在这个地上，我的臣民就要为我来征战，他就是指他要带来的这个国不是世上的国，明白吗？不是世上的国，并所以他的国是天国，是神的国，是与世上的国相区分开来的。所以他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他的国是天国，是要天国要降临的。而我们以为，我在很多基督徒以为，好像天国是以后我要被救齐了，然后到天上的一个地方，这就跟启示录完全都不同，讲的不是这样的。启示录讲的将来要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天国要降临，求你的国要降临。OK， 啊，那么当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基督说的那个意思是指他的国与地上的国是区分开来的，他来不是做地上国的王，他做的是天国的王，而天国要遍及全地。上帝要将这个世界的罪要全部洁净之后，神要将万有的权柄重新归在他的权下。
那这
好吗？好，还有吗？
那这个天国是将那个这个天国应该是还是到了没有呢？还是说是将来才到的？
什么？我听什么？
就是说
天国是以灵。好，OK， 我听到了。天国是以灵和为灵，我们那天已经讲过了，以灵和而为灵。天国已经进了，天国已经来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王，百姓已经被招出来了。现在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天国持续扩张的时代，等到将来天国要荣耀的降临，完全的降临，所以以灵和为灵。天国就像一个种子，就像芥菜种的种子，种子已经在了，但是种子要长大，长成参天大树，明白吗？它是个持续的过程。
就是一个过程。好，谢谢。
对，好，还有吗？有问题有分享疑问，打开麦克风啊。
对不起啊，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顺服这个地上的掌权者，指的应该具体是顺服哪些方面？譬如说他不让我们聚会，我们是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才比较合神的心意？或者不让我们这个办学，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更合神的心意？是跟他要对抗，还是说要改变一下？
首先 首先作为基督徒，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如果福音是代表耶稣的王权，就代表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我们绝对的权柄，没有第二个权柄可以跟耶稣基督是同等的。在我们头脑当中并不是听听这个的听听那个的， 啊，你们谁讲的对，谁讲的对，我就听谁的。不是，我们只有一个权柄，就是耶稣基督，对吗？啊，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主日就是要聚会；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主日就是要敬拜的。你今天不让我们进去敬拜，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去敬拜。敬拜的地方无所谓，因为敬拜的基督徒的敬拜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并不在乎一个宗教的场所，这是第一。所以初代教会他们哪怕转到地下坟墓里面去敬拜，也一样要敬拜。但是你不能，我不能说我因为要顺服你不敬拜，我就把教会的聚会我就停了，教会的敬拜我就停了，就把它拆散了，那就不行。OK， 这是第一。那你像办学也是这样。不要说基督的命令，哪怕是联合国的人权公约都说到，作为父母的，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是有权利选择到底是把孩子送到哪个学校去读书，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还是我在家里自己教，这是我的权利。 OK， 所以我今天不想去送我的孩子到公立学校去读书，也不要问我是什么原因，这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选择孩子在家里读书，如果你要我的孩子一定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那我可以动用手上的法律，如果手上法律都是你说了算的，我也要坚持我这样去做。就像我们打不打疫苗一样的，你今天打不打疫苗，我先不管这个疫苗是好的是坏的，首先打不打是我的人权，你不能逼着我。如果你今天硬要逼着我，你要用枪来逼着我，你说我不打疫苗我就死，那我也可以捍卫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是有一个底线，对吗？所以我们的权柄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权柄啊。我们不要把罗马书十三章以为罗马书十三章是讲的啊，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在上掌权的人。其实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是圣经。上帝当然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允许的，魔鬼在地上掌权也是上帝所允许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都要听魔鬼的话？不是这样，彼得讲得很清楚，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我们要听的上帝才是我们绝对的权柄。当人的命令与上帝的命令相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服神，怎么会去顺服人呢？对吗？
对，这个是知道，这个是知道的。问题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更合神的心意？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聚会？可能每个教会不同，但是你要坚持聚会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你的孩子？每个人也是不一样，但是你要用神的旨意去教导他呀，对不对？
好的，谢谢。
好吧。好，谢谢。还有吗？
网上聚会可以吗？
谁在问啊？ OK，
我说网上聚会可以吗？
你说的是网上聚会可不可以，是不是？
对，
在我看来是不可以的、
哦、
在我看来是不可以的，因为一个教会我们你有没有参加灵修？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一个教会它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不然它就不叫教会。第一，它要有真道的传讲；第二，它要有圣礼的实施；圣礼的施行；第三，它要有圣祭的实施。就相当于，如果今天我说我是牧师，你们都是，我们来组成一个教会，可不可以？不可以。我可能可以在这里传讲一些真理。但是我无法给你们施洗，无法掰饼领杯，更加不能够来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犯罪得罪神来施行圣祭。所以这三个条件缺一，其实就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它只能说是一个团契或是一个小组。比如说我们现在组成一个小组是可以这么说，但你不要说你是教会，清楚吗？
那你们
对，刚才没听清楚。没听清楚。那个你说的是圣什么圣职圣什么，最后一个没听清楚。
圣祭，纪律的祭。
哦，圣祭是吧？
圣道，纪律的祭。
哦，纪律的祭。
教会是有纪律的，教会是有纪律，教会是有章程，教会是有治理的。 教会是神的家，是要按照规矩规规矩矩来的。明白吗？虽然现在环境很紧迫，你可以教会缩小一点人是可以的，你可以人稍微分成几个点是可以的，但是你每个点都要具备这三件事情，这三个要素你要具备，不然的话它就不是叫做教会，你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一个团契，叫做个小组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跟我说在他们当地没有合适的教会，没有正统的教会，只有三自教会或者说一些异端。好，那你当然不能去那里聚会。那你现在你说你聚会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找，如果你能找到身边有那么两三个弟兄姊妹是有共同追求的，那你们主日就在一起聚会。你们主日在一起聚会，你们可以听一个别的牧师，你们所认同的牧师的讲道。然后你们也可以，如果没有实在没有有那个传道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分饼和杯。啊，然后你们也可以彼此劝勉自己在生活当中软弱和罪。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最小规模的，也是可以这样子的。那这也叫不能，你也没有停止聚会。你也可以在这个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当中得到牧养，但是你不要去错误的教诲，你也不要说，你也不要到那种传讲错误的圣经真理的教会里面去，也不要到那种治理很混乱的教会里面去。
没有治理，一般是。
明白吗？好，还有吗？
如果按照你说的，那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按照圣经听我们基督的话去做。
听不清楚，听不清你讲的话，可能网络问题，讲的话断断续续。
我说你今天说的福音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王嘛，我们只听从基督的，不听从世界的，那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没做到哦。那现在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太恐怖了。
那就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并不信服真道啊，挂名的基督徒。那挂名基督徒多了。
那如果是这样，那现在这个世界可能90%都是挂名基督徒哦。
我不知道比例是多少，但是很多都是挂名基督徒，确实是。所以我们所以才要去传讲真正的福音，让人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信服真道呀，这是，所以这才要服侍啊，
要将心意夺回顺服基督。
你今天说的都是我都听过就是他们会用圣经什么说我们要听当权者的话，那些去这样对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不敢了，因为我们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神，感谢你们。
对，感谢主，对，好，所以我们要听圣经的，要看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啊，看圣经上是怎么启示的。好，还有吗？
汪老师，啊，我是一个妈妈，就是，因为以前可能还想着可能去传福音，但是我现在就发现其实我以前的这种听到的福音以及我所跟别人分享的福音其实都是有偏差的，然后就是现在就搞到我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怎样更好的跟别人传福音，因为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特别的弄明白这样一个福音。然后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圣诞节不是有一个活动吗，可能就是会邀请一些人过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现在连底都没有，我不知道如何讲这个事情，怎么如何开口讲这个，就是说在圣诞节啊，而且并且耶稣也不是降生在圣诞节。
我真的好想说我是你现在跟你
怎么样来向一个慕道友来传讲福音，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不是仅仅是说啊，你现在生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所以你要先解决罪的问题，不然就要下地狱，然后耶稣怎么救你。 你除了讲解这个得救的福音之外，你还要讲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是君王的这个福音，怎么传讲福音？你像彼得这么传讲福音不就行了吗？彼得和保罗不是讲了很多篇道吗？我们就这样传讲福音不就可以了吗？这不就是传讲福音的模板吗？明白吗？
啊，好。
对。好，如果还有分享，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啊。
老师好，其实我刚才在群里那个留言聊那个聊天区有讲，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长时间，而且基督教一各方面都进修比较深，而且面对很多征战和压迫都得胜的一个姊妹，她现在就因为牧者不属于改革宗，她认为，然后呢，牧者就是觉得我们不要分什么流派，只要去遵循圣经就好。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弃了教会，但是他自己的状态也特别特别糟糕。然后我就在想，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劝勉呢？而且觉得很多时候，当然也在为他祷告，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都进不到他的心里。还有就是圣诞节好像说是太阳神，是埃及的一个节日，是这样子吗？那我们怎么样去过圣诞节呢？这个也是挺疑惑的，尤其是在跟小朋友讲的时候。
首先耶稣基督肯定不是12月25号出生，对不对？那么这个这之前把这个日子定成圣诞的日子，那确实是引用异教的一个节日，这个可以跟小孩子说明白呀。但是我们就是圣经当中为什么他没有明讲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出生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从来不讲耶稣基督几月几号出生，几月几号死？按照道理，一个人写传记都会先讲他的出生年月日啊，他死的时候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讲？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是神，他虽然在这个地上出生是有一个具体的日子的，他的死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日子的，但是他就是让人，因为上帝深知我们的罪性，是最容易拜偶像的。如果说耶稣真的是12月25号出生的，然后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也是12月25号出生的，他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多厉害，我跟耶稣是同一天出生的。明白吗？我们人又很容易去拜那些日期，而这些呢，所以圣经略去不讲了，因为这个不重要。所以我们圣诞可以用来纪念耶稣的道成肉身，但是我们不用去过度的宣扬这个日期，这第一。第二，传讲福音当然可以利用圣诞这样的一个氛围去传讲福音，而且传讲福音也不是只有这一天讲，我们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来传讲福音。第二，你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就是大家在谈到改革宗的时候，你们在谈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跟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改革宗它不是一个宗派，你不要把改革宗当成是一个宗派。我再强调一遍啊，我自己是当然是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但是改革宗它不是一个宗派。如果你把改革宗当成是一个宗派，你就很容易陷到这种宗派之争当中，包括你那个姊妹跟牧者之间的争论。那为什么改革宗不是一个宗派呢？改革宗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以后我可能会有机会带大家读一些历史神学方面的书，特别要了解宗教改革之后的历史，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说改革宗它不是一个宗派。你要从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的那个历史脉络去理清楚，你才会知道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宗派是怎么来的。那么为什么改革宗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派的信仰，不能把它局限在一个宗派里面，明白吗？所以这个呢，我一句话两句话跟你展开不了，以后我带大家读一些历史神学方面的书，大家就会知道，好吗？
好的。
好 ，OK， 好，现在时间关系，因为我们只说了这个两个小时，很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呢，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经文，我们后续还可以大家再去听了一下这个录音，再去消化一下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幸福这个真道啊，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好，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啊。不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说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至圣的福音传递给你自己的儿女，并且呼召我们要脱离黑暗，进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主，我们若是你的羊，我们就一定会听你的声音啊，你也不会撇弃你自己的羊。主，你要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地上，降服在你的权柄下，做可以荣耀主你名的儿女。 主，我们感谢你，也愿你坚固全地，宽恕你自己的教会，坚固全地，宽恕你自己的百姓。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
阿门，谢谢。
谢谢王老师。
好，谢
谢王老师。
好，谢谢，谢谢大家。嗯。
谢谢王老师，再见。
谢谢。